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记得差不多在20多年前，我在一个夏令会里面讲道，晚上讲完道以后，一个弟兄就来找我说，可不可以到他们住的地方，就是在退休会的宿舍里面，去为他的儿子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小儿子祷告。那我就很愿意的去。去的时候，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就抱着这个小孩子告诉我，这个孩子生下来是蒙古症。那当时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样的话，但是显然的，这个祷告对这个母亲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对这个一个生下来残废的小孩，对他有抱着一个极大的希望跟前景，因此使这个孩子能够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长大成人，并且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不完全的，所以在他身上更是彰显了神的完全跟神的荣美。他有一年被当选，母亲当选了这个 Delaware 这个州的这个模范母亲，小孩子也学会了弹钢琴，借着一首非常美妙的像是流水一样的这个琴声来感动了许多人的心灵。我还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医生，当他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后来我有看到这个小孩，他的手指头好像是没有接在，就是整个的小孩生下来是一个完全 deform 完全残废的，也没有嘴巴，眼睛也是整个的长得是很奇怪的一个畸形的小孩。当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朋友，那本来他是我一个青年团契的弟兄，那当我从台湾从香港经过台湾回韩国的时候，我在台湾买了一些哲学的书，其中有一本是叔本华的这个专辑。那我的书摆在我的在汉城的青年工作的那个房间里面，结果这个年轻的弟兄就去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公开的，所以他就去看我的书，结果就看了叔本华的哲学以后，他就不信了。所以我自己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后来他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就请了一个美国的牧师，那个时候可能他没有碰到中国牧师吧，他就请了一个美国牧师去为他去看他，到医院去看他。当这个牧师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说 Praise the Lord， 他赞美主。那这个弟兄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他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你还要 Praise the Lord， 你还要赞美主。但是这个牧师就说赞美主。然后后来这个弟兄因为他生了这个儿子，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儿子，让他看见他自己身为医生他对儿子无能为力，所以他也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今天这位弟兄也是在美国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位年轻的，现在也40多岁了，50多岁的一个医生。为着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的完全，而是因为上帝的完美。今天早晨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圣经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造就我们能够在你殿中一起向你敬拜。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真理的话语让我们真是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许多的颠簸不平，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切的里面都有你的美意，只是我们短视短见，有时候看不见神你自己的作为。主，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窍，也让圣灵向我们心灵的深处来发声。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想从四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思想。首先我们看第一节，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免不了的问题。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许多的问题，那人生免不了的问题我想有四样，就是生老病死。那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逃脱的。那生呢是上帝的创造，生是上帝的创造，意思就是说生命呢是从上帝而来。生呢如果没有神的创造，没有神的起源，我们没有生命，我们人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简单来说，生是上帝的创造，但老呢是生命的进程，那就老是生命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个问题常常有人会想，那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一个神学老师就是陈忠道牧师，他说人会老是人会老跟会死呢是上帝的祝福，那如果是人老而不死的话呢，那就很可怜。所以老是一个生命的进程，什么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经过这一段时间，一定从小孩子从出生到青年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后就离开世界。但是不过老呢是一个相对的观念，老是一个相对的观念，50岁的人说自己老了，也有我有时候听到30几岁的人也说自己老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60几岁的人70几岁的人也不觉得老。雷根说我每一年都过我今年过第25个39岁的生日，他永远是39岁，因为他不觉得老，所以他是美国历史里面最老的一个总统，而他能够老当益壮，能够在世界上在今天的我们的社会里面发生了极大的功效跟作用。所以老是一个相对的思念啊，相对的看法，你可以说你很老，你也可以说你是很年轻。那同时呢老也是绝对的，老也是绝对的，那我们不认老的时候也要说老，有一天真的我们真的老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老了啊，四肢不灵啊，眼睛昏花啊，牙齿不能推磨了，但是那个时候呢你可能知道说我真的老了。但是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进程，特别是我们从40岁到50岁到60岁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人生怎么会走下坡了。如果存着一个悲观的看法觉得你真是老了，但是如果你存着一个乐观的态度的话，你说人生其实才开始，所以我感觉我还没有开始。那如果还没有开始，那我前途是多么的光明呢？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上帝许可的话，我最少还有20年服侍主。如果我能够活得像我父亲我母亲一样的话，我还有30年可以服侍主。那为什么说自己老了呢？为什么说自己不行了呢？所以相对的跟绝对的，但是这不管是相对的是绝对的，是我们人生的生命的一个进程。所以有生有老，然后是病。那病是什么呢？病是败坏的证明。那败坏的就是说，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原是好的，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美的，什么是完美的，人也是健康的，吃的也是简单的，树上的果子可以随便的吃。但是洪水以后，犯罪以后， 就洪水以后人开始可以吃肉。我们知道今天吃肉是影响健康的最关键的一样事情，所以现在又开始很多人要吃素菜。但是这个病呢，当然是罪的，就是人犯罪的结果。那病呢，也是一个败坏的证明。我们今天有病是因为我们败坏，人的躯体是会败坏的，就像是一部车子。那病也有两种，有一种是治愈死的病，一种是不治愈死的病。我们记得当拉撒路生病的时候，有人玛利亚马大打发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要在神的，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病不至于死。那但是有的病是至于死。所以今天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很恐惧。那也许你会说，你会问说，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至于死的病，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病？那我也不知道。那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病了，我们病了而没有死，啊，这个病就是不至于死的病。有人生病好了，对不对？那如果病了死的话呢，可能这个病就是至于死的病。但是就是有这两种。但是病呢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眼光跟角度不一样。那病是败坏的证明，我们每个人都在渐渐的败坏。也许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那一部机器，同样的买车子，对不对？你同样的买一部车子，你这部车，你这部的都由它，你这部的 Honda， 好像你开了十年没事。那我也同样买一部 Toyota， 也是2006的，就是假设的话，啊，可是我的比你的先坏，不一样。同样一个厂子里面造出来的车，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年代，你的先坏，我的后坏，我的后坏，你的先坏。那神造的每个人的这部机器也是一样。也许我们先坏，哪一部分的机器先坏了，我的肝坏了，我的心坏了，我的肺坏了，然后就是变成病。那然后这个一直的败坏到最后一个，有一天什么都想，像老爷车什么都想，就是喇叭不响的时候，那我们就差不多。但这是我们人生的进程，也是我们败坏的，病是败坏的证明。第四呢，生老病死，死呢是犯罪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个死呢是犯罪的结果。所以人犯罪以后呢，就把这个生老病死好像一个次序就颠倒过来了。就是说我们其实生下来就死，我们生下来呢就是向着死亡的道路去走，所以变成死病老生。这个生呢，就今天我们的生也变成是一个重担，也变成是我们一个人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人生在世呢，免不了这些问题，人生免不了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许多的不幸当中，我们还要庆幸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生来就瞎眼的。我们不像这里耶稣所面对的，跟门徒所面对的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生所要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当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这是一个整个人生的写照，就是一个难处，一个痛苦，一个灾害，每个人都会面对。但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灾害的时候，这样痛苦的时候，这样疾病的时候，我们常有第二个问题发生，第二个看法发生， 就是常被人误解的想法。第九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当他们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可能这个人在那里已经很久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也不是很肯定，但是一般来说，当时的瞎眼的、缺腿的、苦或血气枯干的人，可能都是被遗弃的人，或者说很多人不会理他们的人。那他们不理的话，他们生活就有问题。他们生活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到一个人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圣殿。可能在圣殿的附近，那耶稣也常常是到圣殿去，在圣殿的附近。所以，那这个人可能已经在那里很久了，所以门徒也可能知道这个人的光景，所以他们就知道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拉比的先生，老师，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啊，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灾难呢，总是把人会把灾难跟罪放在一起。那灾难跟罪放在一起的时候，常有两种的观点。那第一种的观点呢，就是门徒的观点。那门徒的观点呢，就是想到罪呢跟定罪。当人遇到难处，就会问说，我犯了什么罪，对不对？你车子被人撞了，你会说我犯了什么罪？我孩子生病了，你会说我犯了什么罪？是不是上帝在惩罚我？那在这次的短宣中，我们碰到一个人，太太呢病得要死，那他就自己，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就祷告神说，求神把他太太的病呢转移到他的身上来，那求神这样呢让他承担他太太的病。那后来他太太病好了，他自己呢却得了富贵病。大家知道什么叫富贵病吗？富贵病是痛风啊，痛风。结果呢，他的痛风是在这里，有的人在脚上啊，有的人在这里。那他要，结果他得了这个痛风的时候呢，他就问我是不是神惩罚他？那我说，神为什么要惩罚你？就他太太的病跟他的病是不一样的，他太太的病跟他的病是不一样的。他神没有，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爱心或者我们做的好事来惩罚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某一种的事情来惩罚我们。那我这罪跟灾害有的时候是有直接关系的，有时候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是不是每一次生病都是因为我们犯罪，有时候生病是因为别人犯罪啊，如果别人做了什么，有什么犯罪而得了传染病，那因为那个人的罪影响到我，那我的病是那个人犯罪的结果。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病本身并跟罪没有关系啊，所以犯罪跟灾害有时候有关系，有时候没有关系。当这个希洛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那很多人就说啊，这些人是该死的。耶稣说，你以为你们比那些以色列人更好吗？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都一样的命运。所以当世贸大楼在911塌陷的时候死了2000多人，有人说是他们犯罪的结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和一个传道人讲了这么一个概念出来，引起很大的风波。所以罪跟灾害有关系，也是有时候也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人犯一个有问题，比如说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一个问题问出来就是说，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不是，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啊，有些病啊，有些软弱，有些灾害是跟罪有关系，但不是每一个都有关系。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先要问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作用是为什么。那第二个观点呢，是耶稣的观点。耶稣的观点呢，是也不是也不是，是，这个什么意思？那耶稣自己在这里讲的，耶稣说，耶稣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这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用耶稣的观点。耶稣的观点是，也不是，也不是，是，也不是你，也不是他，而是为神。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